马牧师、众牧者、长职同工、弟兄姐妹们、福音朋友们，平安。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在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很可能大家会心里这样想说，我们不是刚刚过了复活节吗？我们还要再来谈一次吗？这样太多了一点吧，这样。我其实在30年的牧会的生涯里面，我心中里面最有负担，常常希望能够更多谈论传讲的信息，其实是跟耶稣基督复活相关的信息。原因很简单，因为真的蛮多时候，包含我自己在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在教会里边的生活，我们喜欢过圣诞节，我们对受难节也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我们对复活节呢，有时候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情节，我们内心里面有一种不同的感受。因为如果你要带领人信耶稣，你会带他来圣诞节的聚会，或者带他来受难节的聚会。当然受难节更多时候是基督徒会聚在一起来默想，来守主餐。那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圣诞节的故事美好，我们有非常非常多好听的诗歌源自于圣诞节的精神。受难节呢，要帮助不信主的朋友认识基督教也很好，因为十字架的故事永远是那么样的震撼它不管是就小册子的方式表达，或者透过电影的方式表达，显然都能够帮助不信主的人体会到神是多么的爱世人但是讲到复活节的时候呢，这个就有点困扰了。所以呢，也许吧，在浅浅的内心深处里边，或者内心深处的意识的里边我们对于复活节总有某种程度的隔阂但是我们又知道不可以没有它因为基督教没有复活节怪怪的，这好像不是你跟我的信仰。所以我们每个主日的使徒信经里边，我们都会有完整的信仰告白的时候呢，斩钉截铁的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复活了。好吧，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一年一次应该不错了吧要多讲吗？各位，是的，我刚刚说过在这样的一个氛围的里边，甚至很可能常常在基督徒的内心里边会有的一种现象，就是我们把复活这件事情当成就是一年一次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在可及之处就是把它当成就是一个信仰的宣称，但是对它我们了解其实浅，体会也少。我们不多时候会在你跟我的日常里边，哪怕是国际的大事，像战争，哪怕是地震哪怕是我们人际之间的许许多多的事情，甚至很有可能就是油盐这个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小事，你不会去联想到复活这件事情。但是要去谈到十字架的爱这个可以谈到牺牲这个很长也好像看样子必要这样。那复活呢，我再说它有一点距离感。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主日我们回到教会里面来，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我们唱诗歌，我们难道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吗？我们大概也知道但是就是有一种距离感。如果我们没有认真看待复活这件事情，其实挺遗憾的。保罗不断地提醒我们，在整本新约最聚焦讨论复活的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三番四次地提醒我们，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你跟我的信仰都是枉然的。不但是枉然，我们连比那个不信的人更加的可怜。为什么你忽略复活的信仰，你在复活的基督复活的真理上面你没有真正意义上面去领受的话，你比世人更可怜呢？道理其实蛮简单的，因为如果耶稣基督只有十字架的救恩，他很美好，世人也告诉我们，基督教都讲博爱的。我们看到耶稣为人牺牲这件事情，牺牲的故事往往是很多的电影、电视、小说、著作里边的主题，不是吗？ 好像似乎也是在我们人之常情里边知道牺牲本身是一个很崇高的美德，从这个角度引申，我们会认为说十字架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故事。但是如果你反过来想，保罗说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比不信的人更可怜，因为我们跟随的那一个对象耶稣基督，他实在是太崇高了，他的道德太美好了，他的标准实在是你跟我够不到的。如果救恩要像他上十字架这样来展现的话，我们当然知道没有十字架没有救恩，但是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仅仅是从他的教导、他的人品，从他的福音书里边的生平故事，看到他如何爱人、如何医治人、如何赶鬼、如何教导带出这个登山宝训这么伟大的教训，连着圣雄甘地都把他崇拜得非常的高。如果把这一切都当成是耶稣纯粹道德化的一个教师形象，乃至于至终他走上十字架这么崇高的牺牲行为，如果你跟我要跟随他、要去学校他、要效法基督的话，那我倒不如选一个标准没那么高的嘛，太难学了，我够不到，那个标准太远了。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当彼得他在那被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三次不认耶稣之后，他痛苦得不得了，走到黑暗当中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那三次在基比利亚海边来跟彼得说你爱我吗，问了三次，彼得这一生完蛋了。不要误会以为耶稣基督生气彼得三次不认他，然后要报复他，三次问你爱我吗，绝对不是，不是耶稣小气，这完全是彼得的需要，完全是为了彼得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耶稣复活之于基督教，基督的复活之于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绝对不二价的，不容我们轻忽，不是马马虎虎可有可无，不是悬在使徒信经里面的那个一句口上说了一下，那我们大概就摆在那边心想，反正外面有政治正确，教会就有信仰正确，哎呀耶稣复活就是就对了啦，讲这个就对了。但是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他跟你跟我是怎么一回事情，在信仰上、在灵性上、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到底他是什么位置，甚至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人生，如何看待古今中外我们的历史，你怎么样解读你自己，到底我天地之间我是谁，他是绝对不二价，他是最核心最基础的，怎么可以轻忽这件事情呢？啊，当然这我这么一大全面的铺陈哈，这不是纯粹今天我来选这个题目的最大原因，我要说的是我邀请弟兄姐妹认真看待复活节。尤俊·彼得森牧师他讲过，如果基督徒你一年只庆祝一次的复活节，你知道你的损失有多大吗？所以因此今天我邀请大家能够来从约翰福音的角度，我们再次来思考，寻求神，愿圣灵把基督复活的恩典再次映照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中。约翰福音是在描述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有它独特之处。事实上，弗类福音、另外马太、马可、路加对耶稣基督复活的描述都有他们的独特之处。故事那个大的故事当然是一致的，但是作者们在铺陈描写他们的福音书，会应他们自己对他们的对象，乃至于他们作者要衬托的主题，在取材上、在表达上可能会有不同的着力。约翰是其中一个他对耶稣基督的复活描述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今天我的讲题其实不是我的文字，我就直接用了和合本圣经里边出现的、重复出现的这一个片语。我们知道在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的时候，第20章19节那里讲到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这一个片语呢就重复出现在第26节。过了八日，意思就是第一次耶稣基督来站在当中的时候，当时候多马不在，一个礼拜过后， 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完全一样，不管是旧和合本的翻译，或者你看和修版的翻译啊，和合本修订本，或者你看英文版本的圣经里边，对于这句片语“耶稣来站在当中”，都是同样强调的。它成为一个强调的语句。回到原来的文字也是一样，耶稣他不单来，他站在当中。其实你跟我只要细心想一想，我们都会发现到这句话是值得深思的。今天士官牧师来，我站在你们的台前。我们在去某些场合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场合，到底我们会以怎么样的方式呈现出现在那个地方，会跟那个场合是什么场合，会跟你的身份，会跟你去的目的，会跟周遭的整个的主观客观的条件都有关系，来决定的你去的时候你到底你是在什么位置。耶稣来可能不见得一定站在当中，他可能是躲在角落里边。他可能耶稣基督来，在对我们基督徒而言，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来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去到你的家庭里边的时候，他很可能是被你供在一个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可能锁在抽屉里边，我不知道。在华人民俗非常盛行的世界的当中，很多时候呢，耶稣基督来，他真的是被供在那个我们旧有的那个供奉的祖先牌位的啊，神主牌位的啊，什么妈祖的地方，只不过呢把它换掉了。那我们对他的心情呢，就正如以前怎么样对妈祖对我们的祖先的心情来对待他。耶稣基督来是来了，你跟我都知道他来了，他没来没有基督教，他没来没有你跟我今天有敬拜的生活，今天能够读圣经，能够明白圣经，他来了你跟我都知道。但是他来之后的那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呢？诶，这个很难说了，这甚至很可能难说到不只是你跟我单独的个人怎么样去理解他，怎么样去认知他，怎么样去接待他，甚至在我们的各宗各教各宗各派中间里边，很可能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知都会有落差。究竟耶稣基督来了，但是他来的之后的状态是什么？所以当约翰在描写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们刚才虽然是从十九节念到二十九节，但事实上我们这全章里边我们可以对参来看。我们试着透过约翰福音约翰的本身的文笔，在这一章乃至于整本的约翰福音里边，我们来思考一下，到底当约翰说耶稣来站在当中的时候，他要表达什么意思？我觉得我读下来至少有三方面的领受，今天可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方面，耶稣来站在当中意味着他接受检视，他邀请你，他挑战你，如果你想挑战他，考验他，让你来 examine 你来研究他，你来 investigate， 你去用放大镜想方设法，你就要去搞懂这是怎么一回事情。耶稣来站在当中，有点像今天如果你要去应征一份工作，或者你要考试，你跑到那个考官的面前，那些审核官的面前，你就站在当中，你站在他们的其中里边，被他们检验。一种检验是很 official 的，就直接他们可能前面对面你站在这里，你面前面对五个人，这是一种可能非常 official 的一个检验的方式。但也很多时候可能是 unofficial， 是非官方式的。你已经被默默的后面背地里的大家在检验你，你而不知道，但你在他们当中。但是他们可能透过非正式的手法，这个盘敲测这个什么，这就是从客观另外的外围的角度来研究你，来探视你。耶稣来站在当中的第一个意味，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可以绝对被你检验的，而且他邀请你检视他。这个检视的意味不单是发生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里边多马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多马第一个礼拜不在，他上个礼拜不在，这是他来，耶稣基督来了，他上个礼拜不在的时候，他回来，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不在，等到他回来的时候，门徒们告诉他耶稣基督显现的这件事情，他都不相信，还要熬，我哪里会信你们讲的东西呢，胡说八道啊！除非我自己亲眼看见，我来摸就可以。耶稣基督完全就应他的需要，下个礼拜八天之后，耶稣基督来了，伸出他的手来， 我，你来看吧，那看不是只给你随便一瞥，是你真正意义上你就来检视我吧。是的，耶稣来站在当中，他就是邀请你来检视他。这个主题不单是出现在多马的这个故事的里边，如果你看到约翰福音二十章的前面，其实这个情况也照样是出现的。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在二十章一开头的时候，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她到坟墓那边去，一大清早到坟墓那边去，结果去到坟墓，坟墓的石头滚开了，被挪开了，她就吓到了，还没有了解实在的状况，他就跑回去找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自己写约翰福音，他在讲他自己，他就不说找约翰了，他就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他约翰，跟他们两个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边挪去了，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一听到这个消息呢，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这边经文讲一起跑，但是呢，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他们冲出来，我想这个彼得一定，这个老大哥心里非常一急，哈，怎么回事？约翰比他年轻，他跑得比较快，但是虽然跑得比较快，他到了那个墓穴的时候不敢进去，就在门口那边等，在洞口那边等。彼得来了，气喘如牛的后面跟着来了。彼得一来，二话不说，也没有等待，直接就进到墓穴里边去。这就是彼得。一进去的时候呢，经文描写第五节。约翰到的时候，他先到的时候，他不进去，他低头就往里边看，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他没有进去。然后结果彼得来了，就直接进去了，也一样，他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约翰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描写这些小细节很珍贵，那这个细节是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描写的，就在约翰的描写里边。这让我们会想到，你知道后来约翰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啊，约翰就这样想过的，就他就你发现他对福音的描述里边呢，他就用的这些很细腻的话，讲到他所见证的这个福音是亲眼看过的，是亲手摸过的，是亲身经历的，他对这个细腻的表达。各位，你问这个细腻表达有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这个裹头巾我们被告知说它是一个拖着这个下巴然后它要往你的整个头部上面要扎得稳，好，你下巴可以拖住。细麻布就是我们看电影里边看这个埃及的，看当时那些木乃伊的形象就把你香膏抹好包扎身体。他们看到细麻布放在那里，这个词的表达里面其实它是整齐的放着，再看到那个裹头巾它是卷着的。当耶稣基督一不见了，门徒不见了，我们知道从另外弗雷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门徒们兵丁们就觉得谁偷了耶稣啊，连门徒们他们也觉得说谁把耶稣的尸体，莫大拉玛利亚就说谁挪走了耶稣的尸体啊，他看到那个耶稣的时候以为他是园丁大家的想象就是有人来偷掉耶稣，只是不懂是谁偷，是罗马兵丁偷呢，还是犹太人偷呢，还是什么谁偷。你如果想象如果是有人来偷的话是这样偷法的吗？会这么细心的帮你先松开细麻布裹头巾，然后再脱了之后再好好再按原样把它弄回去，更好好的，有这样脱的吗？这里留下一个让你要深思的问题，耶稣基督是被人脱掉了吗？看样子不是从现场的这两个细节的描绘里面，他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引申性的思考，言下之意就是耶稣基督不是被偷的，耶稣基督看样子是他自己脱离了细麻布跟裹头巾就这样出来了。很难想象，我们用你用想象就好像蒸发一样，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一缕青烟不是那这是什么一回事情？新闻描述当彼得先进，约翰先到看一下不敢进去，彼得一来直接进去， 约翰跟着进去，两个人都看见到的是细麻布安放，裹头巾卷着。约翰他后来跟进去，一看到这个情况，经文说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进去了，看见就信了。他就意思又括弧我们和合本圣经，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哎，奇怪，当约翰进去，他们两个人就看到这些情况就信了。信什么？哎，不是信耶稣复活了，因为那个括弧还特别的告诉你，说明一下，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中文和合本也很有意思，请注意那个字，因为他们还不明白，意思就是后来就明白，当下还不明白。那请问那个就信了，信什么呢？哦，信莫大拉的玛利亚回去告诉他们说耶稣不见了啊，他们是哦。莫大玛利亚讲的是真的，他不是开玩笑的，就信了。他还不明白圣经，还不明白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真理，但是这只是一个还。各位，这件事情本身就印证什么事呢？就在告诉你，告诉我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复活真的是不容你轻看，他邀请你百分百的，你来吧，你来看吧。前面我说到复活的真理是不二价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最核心的。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就是枉然，既然它是最核心的，它当然就是最经得起考验的。如果身为基督徒，今天你觉得复活这件事情对你来讲还是毛毛的，耶稣基督复活对你来讲还是难以启齿的，好好的反思啊。除非我们直面耶稣基督复活，除非我们经历了像多马所经历的，当耶稣基督双手伸出来，你摸吧，你要探就探吧，除非没有这种经历，不然我们如果有意无意的把耶稣基督复活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哪一个某个小角落摆放在那边，蒙尘蒙灰，难怪我们的生命今天软弱无力。弟兄姐妹，耶稣的复活呼唤我们正视他，去面对他。只有当你跟我直接面对他，经过这样的一个考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不一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意义上面被触动被更新。你知道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不单是在历史上，在你跟我个人生命里面也是一样。你越怕的事情，其实非常可能就是你最重要的事情。你觉得最没有把握的事情，其实非常可能它是你安身立命的基础。很多不信耶稣的人都比基督徒知道耶稣复活攸关整个基督教，他很讨厌基督教，很反对基督教，他觉得什么方法都不重要，最重要我只要证明耶稣没有复活我就赢了。从早年非常出名的 Frank Morrison Who Moved the Stone， 谁移动了那个大石头啊？历史性的大审判，中文翻译里边那本书，你就可以看到历史历代 有太多这样的人，他们知道他们开始很讨厌信耶稣的基督徒，很讨厌基督教的教导，觉得基督教里面是唯恐天下不乱，所以想办法设法要来攻击抨击基督教，从基督的复活入手。只要我哪怕是那么一丝一点，我可以找到某种的论说证据去证明耶稣基督复活，推翻复活真理的话，基督教一定瓦解。诶，他们对福音的认识比我们基督徒更加的清楚知道，反而是我们基督徒对复活有意无意的，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相对比较不太容易触摸的地方，因为我们自己好像没有把握。遗憾的，除非你真正的面对他，就正如许多要攻击基督教的人，当他们一面对了基督复活，像多马所提问的一样，除非你让我亲自可以去见证这件事情，结果好多人想走这条路，感谢主， 他们跟多马一样，生命完全被颠覆。基督徒啊，求主帮助你跟我，让我们当知道耶稣来站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请好好的认真的卯足全劲的正视他。你有任何的疑惑，请你正视他。你有任何可能的羞涩，任何的想要收敛，任何觉得难以启齿，请你正视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基督。同样的，站在当中，耶稣来站在当中，第二个含义是展现他的能力。当然，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能力的无可想象的大爆炸。门徒们害怕关在房子里边，害怕敌人，哪怕这个敌人可能是来自于罗马政府，哪怕这个敌人是来自于那个居然把耶稣基督唆使罗马政府送上，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犹太人，派犹太人把门关起来，关得秘密的，窗打开的关的。从人的角度而言，根本就是一个密闭的空间的里边，耶稣基督来了，进来了，这当然是一种能力，是完全超乎我们想象的能力。那经文也让我们看这件事情，不单是耶稣基督他穿墙而来啊，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耶稣基督进来之后呢，他这样的能力进来之后呢，他不是一进来他立刻就给门徒们耳光痛批他们一顿，你们这一帮懦弱的这个懦夫，没有，他的能力的到来，他进来的时候呢，他居然是愿你们平安。耶稣基督进来跟门徒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呢，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哎，这个记录也是约翰独有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呢，其实在教会历史当中啊，有引起非常非常多的思考想象。有人说这里是小的五旬节，要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边才是所谓的五旬节。怎么样的解释都可以，我相信它都有一个空间。那我自己的体会很深的是什么呢？当这边耶稣基督他以大能之势穿墙而来，他的复活彰显的就是那个我们无法想象的能力，居然可以起死回生的能力。人世间还有什么能力比这个更大的呢？更能够想象的呢？哎，耶稣基督复活并且穿墙而来了，这份能力进来，他并没有痛批门徒一顿，这个大的能力进来，愿你们平安。各位，我们刚才唱诗也唱到平安了，这个平安是世界不能够给的，也夺不去的。这个平安来是充满了医治的，大有能力的。这个平安来是充满了肯定的，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象征性的一个动作，向他们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各位，这里就把圣灵跟复活的大能关系都连在一起。没错，每每讲到圣灵，我们会想到能力。台北信友堂确实是比较少讲圣灵，因为我们的自我身份的那个认知呢，我们说我们信友堂是长老会，我们是福音派，我们是非灵恩。这九个字呢，成为我们的九字真言。上帝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里边，也在我们中间行出他的作为，带领教会的成长。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上帝赐给信友堂能够有属灵的前辈们，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洞见，有这样的一个牧养教会的负担，带领教会能够走在神的圣道上面。我这样讲的时候是一个大环境大背景。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灵恩运动第三波灵恩运动席卷全球，当然不外乎新马港台的教会。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边，信友堂的牧长们一直要试着帮助弟兄姐妹来认知我们在信仰当中怎么样的来更加靠近神的心意，避免走向偏颇的地方，灵恩运动的偏颇，灵恩派里边非常极端的部分等等。 甚至有异端的情势出现等等。因此当我们要自我身份认定的时候呢，我们递出名片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长老会，我们是福音派，然后我们是非灵恩。我只能这样说吧，这背后里面有上帝的心意，一定有他美好的安排，好事一桩，但是背后里面也有我们自己文化的限制，也有一些的疏漏。很有可能台北信友堂我们是一个文人聚集的教会，我们不但讲求对信仰要执着，我们也讲求表达的时候要很精致，所以要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要对仗嘛，所以就长老会、福音派，最后的也是三个字嘛，就非灵恩。但是挺遗憾的弟兄姐妹，如果是非灵恩的话，你跟我会坐在这里吗？每一个神的儿女，不是圣灵的恩典、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恩典的作为，我们怎么可能是基督徒呢？我们怎么可能会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呢？保罗说过的。所以你跟我都是灵恩呐。所以我后来明白一件事了，我在台北堂每次开课都鼓励弟兄姐妹自己心里面多加两个字吧，或者多加一个字哈，这是长老会、福音派、非灵恩运动。他一定要三个字就麻烦了，所以我看还是不要对仗，文字美不美不重要，还是意思比较清楚哈。非灵恩或者非灵恩派的意思哈，就是一些在圣灵的认识、圣灵的教导上面有偏颇的、有过激的、有失衡的、有极端的那种的教导或者是那种的行为的，我们当初的属灵长辈们是要讲这件事情，但是为了那个文字的对仗，把两个字拿掉就差太多了。所以很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氛围底下，我们因为害怕圣灵运动，我们因为害怕灵恩派的极端教导，也因此无形之间我们也害怕圣灵。这个就是倒那个婴儿那个洗澡水把婴儿也倒掉的意思。圣灵何等的重要，我们对圣灵的了解很片面。求主帮助我们，当这里耶稣基督跟门徒们说愿你们平安，向他们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图画。有解经家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约翰在这里描述这件事的时候，他令你想到什么呢？约翰福音二十章的这个故事，这故事的脉络让我们想到了创世纪的故事。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开头的时候有一个园，墓园，耶稣基督的墓园。创世纪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园叫做伊甸园。创世纪开始这个故事的时候，造了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他先描述的他造了亚当，然后造完亚当之后呢，向他吹一口气。在约翰福音这边，耶稣的墓园这里，因为这个墓园所造成的那个效应，让门徒们怕得要死，关在房子里边密不透风的，那软弱的那群门徒却有另外一次的经验，这一次的原主耶稣基督的出现，愿你们平安，像创世纪一样，也像这群门徒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两段经文都有原子，两段经文都吹了一口气。弟兄姐妹，如果创造是何等的伟大，当然创造是穷我们一生，穷人类的一生吧，一世吧，在人类是可及的最大的范围内吧，谁能够把宇宙述说清楚呢？谁能够把世界的宇宙的奥妙阐明的清晰准确完整呢？我想我们永远都不断的在求知的过程中，在不断的 discovery 的里面，不断的发现的里边，我们有永远的惊叹的里边。知识无穷尽的意思背后里边，就是要告诉我们上帝何等伟大，上帝的伟大能力透过创造故事展现出来，当时吹了一口气。现在当人在最极深的软弱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复活再次彰显上帝那我们无法想象的大能力，那起死回生的能力， 然后耶稣基督的出现向门徒们吹了一口气。弟兄姐妹，耶稣来站在当中，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他必须是站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他必须是站在教会当中，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意义上面去领受这份能力，才能够被这个能力所震慑，才能够被这个能力所保护，才能够被这个能力所承载。这是为什么当彼得约翰看到细麻布裹头巾卷着，他们信了，他们只是先信了抹大拉玛利亚讲耶稣不见了，但是这一份的暂时的信了耶稣不见了，却开启了，因为他们真正意义上面把耶稣基督放在他们当中，不断的像多马经理一样，你来摸我吧，他们终于明白过来，圣灵的带领之下终于明白过来，这一份的吹了一口气的圣灵帮助他们真正意义上领受了这份的大能，复活的大能。从此以后区区的11个人，后来的12个人，颠覆了整个罗马世界，开展了教会的时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故事不断的在写，不断的在写，写在宣教历史中，写在许许多多教会的历史当中，今天也写在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你跟我的生命的里边，巴望我们可以更加迫切的真诚的全力的写下复活大能的故事。耶稣来站在当中的第三个意涵跟前面有关的，他来不但是接受检视，邀请你检视，当你真正意义上去检视他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份的检视的力道一定会回撞到你，你越想要 investigate， 你越想要 examine， 你要去研究耶稣，你要去把它拆解，你要搞清楚什么状况，你就发现你越想搞清楚这个状况，你的生命就会被他搞清楚。之所以有这种结果，原因是因为第二，耶稣来站在当中，他是他能力的彰显，他的能力不是只是摧毁的能力，当然他的能力可以摧毁罪恶的世界，他的能力也可以是宝宝更新的能力，扶持的能力，我们今天需要这种能力。但是这份能力不是昙花一现的，这份能力不是角色扮演，这份能力不是逢场作戏，这份能力是一个绝对性的永恒的主权的宣告。第三个部分，耶稣来站在当中意味着他主权的彰显，完全的彰显，他复活了，他胜过死亡了，他夺回了这个死的权利，他成为在神永恒计划里边的那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复活了，表示的是他的主权在这段经文里边直接透过多马的宣告表明出来。多马看到耶稣基督这次在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各位，这真是，我觉得多马的故事真的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的故事啊！我们都跟多马一样，我们都可以为自己取名叫 Thomas， 我们是彻彻底底的怀疑主义者，我们喜欢怀疑，我们习惯怀疑，怀疑就几乎是你跟我的本能，眼见为凭，在任何时代里边都一样，你书读很多，你书读很少，搞不好你书读越多，你越是那个眼见为凭者，更容易怀疑的人，怀疑不是不好，这么怀疑的多马遇见了这位彰显主权的基督，他的回应是什么呢？我的主，我的神。请问他有摸吗？他没摸。耶稣基督主权的彰显，他的荣耀的彰显，直接让多马降服。我的主，我的神。亲爱弟兄姐妹，多马这句话是一个信仰告白，这个明明白白的就是一个 confession。 有人告诉我们，整本的约翰福音里边出现好多次的信仰告白，来自于不同的个别的人或者是一群人，比如说第一章第34节， 当时的施洗约翰他见证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那经文我们今天就不翻了，就在同一章第一章第49节那边讲到拿单业的故事。拿单业当时也做了一个信仰告白，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是一个信仰告白，就好像我们的使徒信经，我信我信我信，这边就想说你是什么，这是一个信仰的告白宣告。到了第四章，在那边发生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个撒玛利亚跟这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在那边聊天聊天，聊很长的一段经文。但后来撒玛利亚妇人就干脆把水罐子 打水的罐子丢掉，跑到那个村里边去，我遇见一个人，他把我生平发生 的事情 都讲出来了。那些村民们开始不以为然，这样子。等到后来他们跟耶稣基督的 encounter 那个机遇以后呢，这些撒玛利亚 村庄里面的人说，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啊。第四章第42节，这也是一个信仰告白。第九章讲到瞎眼被医治的，这他后来怎么说呢？他说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当那时他眼睛被医治了，这些的法利赛人文士那边在质问的时候，他就又反怼回去说，莫名其妙，你们这些圣经教师们，耶稣基督他到底是怎么样子，你们自己不去问他吗？至于我呢，我的眼睛被医治了，我生命改变了。他在讲他自己的经历，这人他讲耶稣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当然后来描写他就向耶稣基督跪拜。第九章35到38节，第十一章那边讲到马大，他讲说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这是马大的信仰告白。第十六章开始在那个凯撒利亚腓立比，16章30节那边，门徒们说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这是信仰告白。约翰福音里面好多信仰告白，一直来到第20章最后一个多马的信仰告白，而他的信仰告白是在这前面的信仰告白里边最短的一个，但是却是最有力的一个。我的主，我的神。各位，前面的信仰告白里边比较多讲的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等等等等等等，是神的儿子。但是到了多马的口上，他的信仰告白是我的主，我的神，就不再是神的儿子了，他直接称耶稣基督是我的神。弟兄姐妹，这个是要命的信仰告白，完全超乎礼遇的信仰告白。因为在犹太人的信仰里边，从旧约一脉相承的独一耶和华上帝的信仰，神只有一位。现在多马竟然跟耶稣基督说我的主，我的神，讲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就已然呈现出一个对犹太人信仰的张力了。但是多马现在连这个都拿掉，这个修饰都拿掉，直接说耶稣基督就是我的神，这份的信仰告白。弟兄姐妹，多马在约翰福音第20章最后一次的信仰告白来到了告白的最高峰，其实是帮助我们立刻回到了整个约翰福音的一开头，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来了，站在我们中间，就是一个宇宙之间、天地之间的主权的宣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一位这样的耶稣基督，只要你面对他，你就没有中立这回事，你必须表态。今天很多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灵性生活、我们的服事生涯的里面，我们会表很多态，独独就没有表这个态。你要选执事长老的时候啊，教会要做什么决策的时候啊，国家政策的时候，基督徒怎么回应啊？看到国际的乱局啊，我们可能会讲出不同的政见啊、观点啊，你有没有很会表态？常常还为了表态，我们闹得不欢而散。我们可以为了表态闹得之间彼此这个张力处处。 但有一个态我们常常没有表，当我们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常常面对耶稣基督的态度是什么呢？或者面对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呢？又回到我们前面所讲的，我们有点冷处理，好像觉得你跟我过基督徒的生活，来教会参加礼拜这件事情不需要这么多挂在嘴边吧，来教会参加礼拜我们就把歌唱好，圣餐爱宴把菜选好，这个餐点要选对，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还有什么等等之类的。我们关键表态之处，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我们可能说不表态，我们沉默。弟兄姐妹，面见耶稣基督没有中立可言，耶稣基督的复活没有办法使我们置身度外，不应该。反过来，如果你跟我对耶稣基督复活，他死而复活这伟大的救恩清清楚楚的表态，欢欢喜喜的张开双臂怀抱耶稣，人生很不一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复活其实是今天你跟我的灵性生活当中，我们是仍然活在罪中，还是我们可以向罪夸胜的关键原因。我们正视耶稣，我们勇敢的去让自己放在耶稣复活的信仰的考验中，你的信仰才会坚实，站立得稳。我们正视耶稣，我们接纳他，信靠他，上帝在耶稣复活里边所展现的大能，我们今天才能够有勇气面对罪恶魔鬼撒旦的挑战，可以屹立不倒。呀，也许我们会受伤，我们一定还会被攻击，但是我们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讲的，我们仍然可以站立得住，挑战虽然艰巨。如果我们今天非常清楚知道，能够吸引你跟我的肉眼的目光、心灵的目光、注意力的，不是这花花绿绿的世界，不是那标新立异的学说，更不是那个非常绚烂那些所谓的炫耀自己的那些的所谓的英雄、那些的偶像，我们内心里边真正能够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并且让我们去跟随降服的，是这位复活的基督的话。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一切的关系上，我们在服事的里边，我们可以不一样。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吗？如果耶稣来，他不是被你锁在你的小抽屉里边，如果耶稣基督来，他不是被我们冷落在一个角落里边的，而他是在你的生命的最关键位置，他是在教会里边的最重要的那个位置里边的话，我们还会为了芝麻绿豆的事情，我们闹得不欢而散，我们根本连我们心中一直不断恨我们的同工，讨厌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到处不同的游走，想要去找一个心满意足的教会，用那个消费的心理去参加礼拜，去参加小组的时候呢，就找自己合位对位的那个臭味相投者才叫团契。哇，那多美好，哈利路亚赞美主，只要哪一个人意见跟你不一样，我换小组，我换教会。如果耶稣基督复活了，你正式面对他的时候，你的回应的方式不再是你自己最重要，不再是这个世界的标准跟文化，而永远是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不但指引给我们方向，他也给我们动力，我们可以在夜间歌唱，旧约诗人的祷告在新约更加被凸显，在福音复活的信仰里边被完整的兑现出来。斯多德牧师鼓励我们常常回溯 复活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复活攸关我们的全人。你跟我都是活在时空的里边，没有任何人可以脱离时间，时间最基本单位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那复活跟过去、现在、未来息息相关。他说复活他至终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的过去，不管我们的过去有多大的理由，我们会为我们的过去感到羞愧、感到后悔、感到无奈，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可以确信神坚定不移的赦免。耶稣基督的复活帮助我们面对现在，不管我们现在所承受的试探有多厉害，我们面对的挑战有多艰巨，我们不管在人际关系上、在事情上、在生活的每个层面里边遇到多大的挑战，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可以确信他的大能无远弗届。耶稣基督的复活也使我们面对将来，不管你跟我对我们的未来、个人的、教会的、民族的、国家的是多不明朗、充满无际的变数，或者多可能带来的威胁，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可以确信一件事情，神必得胜。基督的复活让我们可以面对神、面对自己、面向这个世界。求主恩待他的教会，保守我们再次被右近彼得森牧师提醒，请真的不要一年只过一次复活节，让这攸关的信仰紧紧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常常活在他复活的恩典之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愿你带领你的教会，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有多马的经历，更让我们能够有多马向你宣召信仰告白的经历。是的主，你是我们的主，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在我们生命中间做主。是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没有任何一样事情、人可以吸引我们对你的注意、对你的降服。愿你在我们心中显伟大，愿你在你的教会被尊荣，愿你的名被高举，愿复活的荣耀照在我们中间。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